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是因为我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不能继续埋没主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是主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从死亡中救了，死亡的边缘中救回来。然而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一次又一次的交通机会，我都错过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因为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我怕说错话得罪主，又被弟兄姐妹笑话，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站出来为主做见证。我实在是亏欠了主，但是我是受圣灵的感动，不能让我一直保持沉默。即便说错了，我又把事情的经过、相主在我身上所施的恩典说出来，借着见证来拜会朝廷，救撒旦蒙羞；借着见证让主的名得荣耀。事情又从30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说起。那时候在我们家乡农田镇附近有一座山，名叫葫芦山，山上有不少岩石，很多人在那里开采石头。颇为神奇，我和我堂兄两个人合伙买了一部专门给石头钻洞用的机器，帮人家钻洞，然后把石头塞进去，把石头炸开。有一次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忽然间听见一个特别刺耳的声音，他就用我们本地话说，连续说了两遍：“完了完了。”当我还没明白“完了完了”是什么意思，我不知不觉地往里一靠，我躲过了一场灾难。一会几十斤重的石头从几米高的岩石上面滑下来，刚好炸到我所坐的位置上，把一块厚厚的木板炸断，真的好险。下班回家后，我就跟我家姐妹说起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她就对我说：“是主耶稣救了你。”我说：“我还没有信主，主怎么救我？”她又说：“是我天天为你祷告，不但求主找你拯救你的灵魂，也保守你的平安。实在是主的保守，如果不是出于主的话，我仍是万万做不到了。”又在同年的冬天，我还是做同样的工作，帮人家钻洞，扛着机器往上面去帮人家钻洞。当我两个人同时踩在一块木板上面，不料木板踩断了，我从2-3米高的地方摔下来，躺在地上，跟着钻机和墙杆也直落下来，插到我身边，距离我不到20厘米的地方。如果钻机插到我的身上，插到我的要害，我必死无疑。即便插到手脚和其他部位，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又是主耶稣又一次救了我。正如23篇4节里面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主与我同在。到了84年。那时候我在湖北打工，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想起床，突然我起不来了，我的两条腿没有感觉，不听使唤。第二天工友们把我送到现场医院，经过医生给我为我做全面的检查，查了半天没查出我是不知道我发病的原因。回到下午，医生会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位退休老医生，他又一次帮我做一项的血液检查，后来查出来我是得了周期性麻痹症。后来医生就帮我开药挂瓶，当我挂完了第一瓶药以后，我的两条腿就有感觉可以动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挂完了第二瓶药，我自己就可以下床走路，行动自如。是主借着这位医生的手把我的病治好。到了96年，那时候我是在日本打工，我又得了一场大病，而且病了很长时间。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晚上睡不着，白天干活没有力气，没有精神。后来我去过医院，看过医生，做过检查，医生都查不出我是得了什么病。 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我几乎睡不着，晚上又靠着吃安眠药我才能睡觉。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明天问我我都记不起来。这样大概有过了一年多时间，我又花掉了很多钱，而且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到了98年，我被迫回国。回国后我不断地来祷告主，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医生看病。我去过很多医院，包括呼召大医院，看西医又看中医，可是看来看去医生都查不出我是什么病。这样大概又过了半年多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离开过药，一直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并没有把病治好。说起来真是很可惜。常言道，人的尽头也就是神的起头。我在那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家姐妹救我，现在只有你来信靠主，只有主耶稣才能救你。我为了自己的身体，我别无选择，又在当地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我认罪悔改，忧伤痛悔在主的脚前，同时我参加所有的聚会。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病慢慢的好转，渐渐恢复健康。是主耶稣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来洗净我所有的罪，还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使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主耶稣不但拯救我的灵魂，也拯救我的肉体。就如诗篇121篇8节所说的：“你出你入，耶和华又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感谢主！又在今年9月18号那天，我在工地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从10层楼高的地方丢下了一块大架子的铁，落到我身边，距离我不到1米的地方。当我听到身边有东西落下来发出的响声时，我赶紧转身一看，我吓坏了。这块铁如果落到我身上，即便不死也有残废，实在是主的保守，虽然让我身处险境，我依旧安然无恙。不然我想起主的话，在诗篇120篇里面所说的：“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主在我和我一家人身上的恩典，真是说不完数不尽。但愿我们都能够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常常来数算主的恩典。求主继续保守和看顾，带领我们走余下的路程，让我们能够一路跟随主，直到见主的面。谢谢。
感谢赞美主，就像这首诗歌唱的一样，我们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我在这里提前跟大家跟弟兄姊妹们告别。本来我是去年就买好了机票跟细妹姊妹，本来是一起回国的，然后就因为一些事情啊，家里人就说：“哎，我儿子什么婚事都还没解决，你就再缓一年。”后来我就又缓了一年，感谢主，我今年就决定要回去，买好机票，就是2月1号要回国。我在这里就是要感谢主，还有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给我的帮助，我才能够有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们。主在我身上，在我家里的恩典非常多。就是我08年陪读儿子过来，然后3月份过来，5月份我儿子就胃出血，非常危险。当时来的时候，就是陪读的人比较多，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压力非常大。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20-30万钱全部是借来的。当时我就好像每天都是拿着报纸，然后流着眼泪，就是好像电话会冲进去几十块，一下子就完了，都没有得到什么 就是工作什么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去忙着工作，也没有，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到了就五月份的时候，我儿子胃出血，也是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爱心啊，就是搀扶我那时候可以那么坚强，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住在我老乡的他欠的房子，我住在他家里，我感觉说啊，就是老乡那个血统不比邻同亲，就是真的是，这话是真的，就是虽然是老乡，他都没有去医院看过我儿子，但是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直过去看望，给我鼓励，给我安慰。我就在这澳本医院，也不是说差很远，但是他们就好像说没有这个义务，并不是说我要怪他，因为他们去的话当然是情，不去的话也是你，因为他们并没有欠我什么。但是我就感觉说我们教会的主的爱借着弟兄姊妹们鼓励我，让我能够勇敢地走到今天，可以回国了，我真的很高兴，感谢主。我就那时候啊，就说孩子可能也知道我的压力大，他胃出血其实很严重，他都没告诉我。他说后来医生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我反正也不知道，他在国内的时候就有胃痛，然后我们也就是拿一些补药啊什么草那个中药给他吃，也没有说太在意什么。后来可能过来这边，因为去上学的时候他比较内向，然后就乐患什么也不会跟别人抢什么，就人的患就拿来就随便吃一下，可能那个胃越来越不好。后来就说医生问他，他说我有一次上厕所晕倒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然后就自己爬起来。我都听了非常害怕，如果不是主拯救，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谢主，我就跟儿子说，我说是主的爱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你，我说你应该是算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是主带领我们一直走到了今天。之前的时候我在家里，我虽然是个老弱的女人，但是我的性格跟男人一样，我是想闯天下，就说能够什么钱能够赚了，我一定要去赚，不管多辛苦。但我却把主的恩典给忽略了，就是说看见只在乎看见的那些得失，没有去在乎看不见的主的恩典。然后就星期天什么聚会啊，也就是偶尔应付一下，因为我在家里是做一点小生意嘛，那个波海利麦嘛，然后就我那边星期天是下午聚会，然后我就海蛎剥好了摆在那里，又怕别人人家来买海蛎，我人不在那里。其实人在教会里面聚会，心都是在家里，看看都担心有人来买海蛎。然后就早晚也有祷告，但是只是好像是应付一下，就是说好像是责任，也不是说真心啊，就是真意的跟主说话这样子。以前我有那个做包子卖嘛，然后有一次晚上，我就觉得我很自责，我跪下去祷告的时候，疲劳的我都在做梦，然后就叫大声的叫吃卖包子哦，因为我们国内不是卖包子，不是像我们在换在那个店里面，都是用就是扁挑挑出去，然后一边叫一边就是卖那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跪下去祷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就在做梦，在卖报纸，就叫出来。然后我醒过来，我感觉非常的亏欠主，很自责，但是一直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一直到了来到了澳洲，我才真正认识了主是非常的宝贝。我们许多时候都忽略了主的恩典，都就是说没有真心真意的去依靠主。后来来到这个澳洲，我才因为在这里嘛，你不像国内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想自己有能力想什么办法什么，在这里真的不依靠主什么 路都行不通。你就是说这招没有房租没有钱交房租的话，可能下招就被赶出去。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主，我应该依靠主，然后我才跟主有，就是说心里跟主连得比较紧，一步一步的经历主是何等的宝贝。我每次祷告好像主都非常的聆听，都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真的很感谢主，我就说我求主能够把我在这里感受到了许多的爱能够收藏起来，以后传递给国内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神的家充满爱。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真的是有神的看顾和保守。大约在一个多月前吧，在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事故，但是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因为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红十字会在那个血站，那是分离这个血液的。当他们就是献血者把血液献进来的时候，我们收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血分离成它的各样的成分，是红细胞或者是血浆或者是血小板，这就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呢有一个用的就是离心机，是先把它经过离心的时候把它分成各个血的成分，把它分成段，然后再放到机器上，然后把它分离的。那天晚上呢，就是大家在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有一个大的爆炸，就是当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就像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像好像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声音，就像一个炸弹的声音，棒，大家都惊呆了。惊呆的时候大家再回头一看的时候，这个到处都是血，因为那个离心机没有炸开来，但是就从它的缝缝里边，这个血都洒的全部都是。而且这个离心机在它本身在炸的过程当中，就整个转了一个90度，就是跳起来转了一个90度。那当时马上就我马上就把那个紧急的那个自动的电源给切断了。切断了以后，当时都没有什么，因为这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这么大的。我们还是就是，我叫这个其他的人继续工作，然后我就做这个清洁的工作。光清洁的工作就做了2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删了 email， 然后再写了那个incident report， 就是事故的报告。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讲，我讲真的感谢神，就是今天就是这一个事情啊，就是处理了，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在我的工作的场所总归是以为是很安全的，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故。因为我所处的位置呢是离心机最近的，其他的人呢都可能都稍微远一点。但是这个事情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我太太讲，就是讲感谢主，今天有一个事故发生，我就这样子处理了。但到了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人家就都 很那个，他讲的你中了奖了，就是讲这个事情摊上你了。但我心里呢，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有神的保守。后来这件事情一直从下面一直报到上面，所有的大老板，所有的上面的就是机构都很重视，因为这件事情也是多少年就是从来没发生过。因为像这种离心机爆炸有可能就是会炸开来的话，它会伤害到人，可以造成死亡的事故。而且第二天他们把离心机打开的时候，里边的那个转子，它那个转子它就全部炸开来了，炸开来的都炸成都是小的这种铁块。就是如果设想一下，如果这个离心机这个外壳它全部炸开的时候，可能就不止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故了，可能就是真的是造成人员的伤亡。而且我们一个班当时的工作的话在九个人，所以我站得最近，其他的人也不远，就是讲有可能就是那个这个事故呢已经报告到美国，一直上升到就是报告到美国的那个离心机的部门，他们也在那边分析是怎么会造成的这件事情。可能是就是清洁的时候他们那个转子没有把它就是把它 tight， 就是 enough。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也后来也因为我做的事情呢都是一步一步，都是我当时就是按照程序来做的，但是后来是也得到上面的表扬。但是我感谢的呢，就是当人家讲到这个事故的时候，或者是人家在有的是在调侃的时候讲你中了大奖了或者落特了时候的话，我就在心里边我就会讲感谢主，我讲这是主的看顾和保守。因为神把我从在危险当中看顾我，不是这一次我得救的过程，在得救的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被神在一个事故当中给拯救回来的。我今天因为大家都要数算神的恩典，我就想在这里就是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来分享。感谢主，主真的是在暗中常常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这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但等到事故发生的时候，那种严重程度叫我们回想起来是很后怕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可以感觉到在神是在常常看顾我们。感谢主，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觉得我有必要上来就是说一下，因为我之前有那么两个主日拄着两个拐杖过来聚会，我觉得应该所有见到的人都吓坏了。就是其实事情是这样子，也没有太严重。就是我十月初的时候跟我一起住的弟兄姊妹一起去海边度了三天的假，然后在度假的时候因为都比较放松嘛，所以都穿了人字拖，然后就到处去海边走啊，然后回来然后就那天傍晚回来的时候，就是我穿着人字拖跑那个楼梯，然后就踩歪了，然后鞋子歪了，然后脚就磕在那个台阶上面，然后磕出了很多很多的血，然后跟我一起住的几个姊妹全都吓坏了。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本人看来，我是觉得我非常的就是不当一回事，就觉得好像从一开始就不疼，因为不疼所以我也没有说好紧张或者怎么的，然后就看着他们就是那种惊慌的表情，还有点幸灾乐祸那种感觉，就是但是 也很感谢主，就是我在就是后来就躺在，因为我实在是走不动了，然后脚底有一个很大的伤口，然后就躺在那里没有办法走的时候，然后他们姐妹们就在尝试帮我清理伤口包扎，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有点小担心，觉得自己会不会死掉。就因为真的是出很多很多血，然后但是也很感谢主啦，就是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的样子，我就是完全那只脚就动不了了，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就可以跳，然后可以拄拐杖，就这样。然后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非常安慰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会死掉，我一定不会死掉，这只是一只脚趾头，最多最多这只脚废掉，但是我不会死掉，我能活下去，然后就很感谢主。然后后来在就是，然后还有更也很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家的几位姊妹点名表扬兰芳，兰芳还她就是她是帮我处理伤口最就是她是主力但是她也是非常非常的怕血，然后我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是那种处于昏迷的边缘，就是那种很快就会晕过去，但是他们还是就是很有爱心的就帮我处理伤口，然后还最后还送我去医院，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后来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就是我没有办法走路的时候，也是这些姊妹还有秋萍阿姨给我就是免费的帮我做饭做菜，然后还帮助我就是搞洗衣服啊之类这些，然后我就是真的很感谢主，我能够住在这样一个姐妹们的环境里面，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要不就营养不良或者是怎么样。而且还有那个时候也是学习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接近期末考试的阶段了，所以也很感谢主，他也让我经历了这个事情，也让我就是更加体会到我的身体不属于我自己，我真的就是我甚至连保护我的脚的这种能力都不一定有。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生活也不是我自己能够把握得住的，我觉得以前我一直都是在追求就是想办法控制我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想办法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好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浮云，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真的是如果神把我的气收走我就如飞而去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最最绝望不算绝望，但是就是说心情最低落的时候主也成为我的盼望，他就是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连走都走不动了，然后我也就是那有一个星期我是完全没有出过我的房间，就是没有离开过那小小的区域，甚至连院子都没有去过，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实在是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经历那样子的一个时间，然后我就想讲到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要不是天生要不是后天的残废，然后一辈子就生活在缺手或者缺脚的情况，我现在还有盼望，我只是那么短短的几个星期没有办法走，但是我是很清楚我的脚是会好起来的，但是我都已经这么的绝望了，我是不是太脆弱了一些。然后后来神也不断的鼓励我，然后就是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因为神还是赐给我一个完好的身体。感谢神。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交通聚会记得多是神的恩典，当弟兄姐妹都在分享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福气祝福的时候，我们实在说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祝福我们这些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些祝福、这些恩典都是借着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才有这样的祝福，才有这样的恩典。但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这个福音被传开的时候，首先传给外邦人的是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保罗是带着锁链把这个福音传开。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外邦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福音传给我们。这都是因为有保罗这样一位忠心的神的仆人，不顾自己的性命，也因着主的爱，主给他的恩典，主给他的怜悯，保罗就忠心的把神所托付给他的福音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才能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恩典能够分享给还没有信主的一些福音朋友。所以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真的就是说，自己虽然是得到了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当然也赐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也求主能够充满我们这个器皿，好叫我们被神所用，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还没有新的福音朋友，不管是我们家里的亲戚，或者是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我们的邻居，就是因着借着福音把神的生命传递给他们，把神的祝福传递给他们。也求众弟兄姐妹能够借着祷告让我们一起搭配，能把福音传出去。感谢主。
感谢主，今天是主的恩典，我今天是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是主改变了我，我的恩典是大太多。我本来是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睡觉了，我爷爷奶奶就是信主，就是主拯救了我奶奶，然后我家族里面就是信主了。但是我从小到我结婚的时候，我少许归向主，但是那时候我是实在看了罪人，还是主还是怜悯了我，在我一生中真的我是不配，还是主是恩典的主。但是主在我来澳洲之前，是主改变了我，主再次伸出了他的恩典，是我人类在这次现在能明白主的恩典是改变了我。我的皮以前是什么事都可以干，我人家说什么事干尽了，我可以说是什么事都干。我的现在就是说，在主里面的恩典，主改变了我，就是说，我才知道主在主里面的恩典是无话诉说的，好像那诗歌刚才唱了一样。为什么说？为以前都谈不到，我们现在谈到主的恩典，就感觉到家里人温暖。弟兄好像弟兄都在说，在劝勉，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呢在神家呢，神救我们了，我们在第一个功课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说神来改变我们，我们就是说我现在能得到就是说在不会贪心，我感觉说好，我以前很容易发脾气，就是说现在说神来给我第一个是，如果还要想发脾气的时候，主就来就会阻拦我，是实在主改变了我很多。在就是说在主，但现在我也会来认识主的话语，好像来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感觉很甘甜样子，好像我们就说好多时候呢，我们就说那以前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澳刚来澳洲的时候说读话语的时候，我们好像还不大吸收，到现在说我们才知道主的话语是我们得救了，人得救的最难就是离不开主的话语，好像我们能多我主的话语，好像我们能吸收，我们就是说感觉有时候我们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疲劳的，是搞七波落的，但是我很想我聚会，不管聚会的时候我就很想参加，但是在主的恩典里面，就是说在神改变我的时候，就是说我真的我是无话诉说的，真的主救我的时候，在如果说在工作中，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多次遇难的时候都是主怜悯，刚才弟兄也说了都是主拯救的，我现在能在这边也今天是主的恩典，真的我是没办法说出我的在主里面尝到的滋味，我肯定要今天有，本来都没有想准备说，但是今天还是有主给我的勇气来到上面来说主的恩典。但是我真的在主救了我以后，就是说我很喜欢，我就最大的愿望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能在家里发光，就是说来感动下代人。我最大的愿望不是说我世上的钱财都让给我的话，我最大的愿望还是先救我家人，来从家人来认识主，因为我的家庭现在小孩还没有真正热心的跟随来认识来尝主的恩典，但是我今天到这上面来，因为我的家人还在这边，我还是喜欢劝勉我家里人，能让他明白他的长辈已经尝到主的恩典，让他爱惜我们这在座的说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是主的恩典，是主的在聚会当中，我们不管在任何在聚会当中都要好多时候我们这弟兄姐妹都提醒说，我们这星期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按道理说比上班了，我们上班的时间能准时，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间不能准时？今天这我还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我们能有个谦卑的心来敬畏主，应该要拿个谦卑的心来敬畏主，敬畏神因为也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你更谦卑，神更按我来感觉说，按我来感觉说的，我们越向神亲近，神越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越谦卑，神也给我们的恩典是更多的。谢谢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们早安。很感谢主，我本来没打算上来的，可是琪琪点到我的名，所以我就不得不上来。虽然前面就是在一个月前已经有个姊妹叫我就是准备一下上来，但是我真的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好好准备，但是那时候我是经历我最多软弱的时候，所以本来是没准备打算上来的，但是当琪琪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他的作为我应该有一点的分享。我相信每个人可能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可能更多的大于我这个人，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能够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今天就上来。所以其实昨天的时候我最近刚买了车嘛，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感谢主，主保守我平安。我们前天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开车，我本来还我已经很疲惫了，但是真的车上还坐了两个姊妹，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是因为我的失误差点出了车祸，但是我觉得是神的保守。所以当今天早上唱诗歌的时候说数算神的恩典，我觉得我里面一直被提醒主给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因为我经常听弟兄姊妹讲啊，你很爱主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要说，其实我真的一点没办法来爱主，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能够来爱主，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仙给我，我根本没办法做到来爱他。我相信每一个新旧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每个人都深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像我自己也一样。神带领我到澳洲，带领我在生活当中，我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好像有很多的难处，但是神都带领我过去。其实最大的就是因为他先感动了我，因为他先将他爱启示给我。就是要讲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是讲不完的，那么我就讲一下。因为最近参加唱诗班，我就看到说大家很就是说因着这个诗班的兴起，我们也有很多的感动，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些怎么说呢，其实我是要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其实我是很喜欢唱歌的，我以前也学过一些声乐，但是按照我这个来说，我不是那么努力的一个人，我就是尽好我自己的本分，我能做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来到澳洲我就参加Roseville 的那边的唱诗班。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我喜欢唱诗歌，然后我就去参加。但其实那个时候我里面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嗓子不行，我在国内当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经常吃中药，我的嗓子是不大好，还有点可能有点声带小结，声音是上不去的，高音都上不去。我自己称我自己的声音有点像那个鸭嗓子，如果唱诗歌的时候唱不上去的时候就是那种声音。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参加唱诗班的，我也希望能够在参加练习当中能够开我的声音。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是那种声音，还是很多高音上不去。但是到后面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当我真的是坐在会堂当中，当我在应该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神感动我，让我将我的声音献给他。然后在那一时刻我在里面跟主说，我要把我的声音献给你，我唱属你的歌。所以到后面就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很多的我的声音能够上去的，我的声音能够发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多，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讲哦，你唱歌很好听，但是我知道说这都是神给的，若不是神给的，我相信以我这个人我做不到。因为真的很多奇妙的事情，这些声带小节我后来就没有这种经历，我的声音能够自然而然上去，我相信说都是属于神的。因为可能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本来还是感冒的，声音哑了，但是当我真的是在唱诗的时候，特别是在唱诗班就上来献唱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清楚，神的同在是那么的明显，让我这个自然而然的能够把声音发出来。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在我里面我唱诗是献给主的，我的所有的一切我是真的是给主的。但我们不看，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敢踏出那一步，觉得会害羞。因为我也是害羞的人，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不大爱讲话。当然呢，在分享的时候我挺会讲的，我里面有经历的时候我就很会讲，但是没有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安静。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不擅长表达的，所以当别人叫我上台我是不敢的，但是我里面有感动，这是神给的，所以我就愿意来分享。那么当神这样感动我的时候，我愿意这样献上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神很奇妙，他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不但在唱诗班，当然这是神，我觉得神是先预备我，让我真的是在 唱诗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经历他很多奇妙的一些带领，他的同在，特别是唱诗歌，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唱诗歌，神给我们喜乐，很多的忧愁，很多的忧虑，神都把它卸掉了。所以我就愿意来分享说，真的，我的所有的能力其实都是神给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也会给的。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神都会给我们的。所以我在这边能够当那个指挥，其实也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我觉得说是神的带领，是神给我的，我不是靠我自己。特别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担心很害怕出错的，真的很多时候我上台我就怕我真的待会会忘记掉，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比较思维跳跃比较快，真的可能从第一个 topic 我 很快就会换到另外一个 topic， 所以就是让我真的是指挥的时候，我怕我的会开小差，真的我在那里 我有的时候我怕我开小差，我会想其他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上来带领那个指挥的时候，其实我有出过一些小问题，但是我觉得虽然我出的这些小问题，我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很羞愧，我没有 我里面最开始的感受是我很羞愧，我很不好意思，因为真的如果我出一个错，大家他其他的人就不够整齐或什么，我担心很多，我想很多。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当我将这些问题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开我里面的心窍，他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说即使你错的他还在做，所以我会错，但是他不会错。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会错，但是呢神的圣灵都在感动我们。因为后来我听见弟兄姊妹给我的回馈，我就发现说，哎，真的神要我经历的是我尽我自己的所能。因为借着这个事情，神也让我看见说，哦，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不会的，是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权利，让我这个做这个事情。那么我现在能做过这个事情，不管结果如何，神都负责。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不看我们自己所做的多少，我们如果愿意做的话，我相信神都负责到底。不管我们结果多么的差，因为很多时候我弄得不好的时候，我就很懊悔，我在下面我就开始觉得很没面子，但是神让我看见说，这不是面子的问题，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能做的，你就是这些，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你只要看到看你自己合乎中道。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虽然有的时候我还会错，但是神会来做他的工作。我觉得很感谢主，但是当然我还是要自己还是要努力的。我觉得真的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能够今天这样子愿意来爱主，我觉得是真的神让我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一切。若不是他流宝血洗净我的罪，今天可能是以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记得我刚来澳洲，我觉得很感谢主在我的生命当中预备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美好的经历和见证是鼓励我一直能够来爱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宝藏。我记得我刚来澳洲在 Roseville 的时候碰到丁爷爷，我记得应该大家都很多人都记得，那个时候才开始来认识主，才开始要来经历主。但是呢我觉得很感谢主，他在那个时候他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我忘记具体的，但是我记得是大家都知道五个童女十个童女，五个预备有的，五个没有预备有的。我记得很深刻，因为他讲到后面的时候是就说那个那些没有预备好的就要到黑暗当中，在千年当中在那边咬牙切齿。然后他那个时候想，哎呀，百年世上百年的时间就这么的短，千年那是多长啊！结果听那个的时候，我里面就开始，我觉得很感谢主感动我。哎呀，那我很害怕，那个时候是害怕，我不要像我不要那一天我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颗心，真的一个警醒的心，让我真的是能够去做我想做的。所以在主面前，我就迫切祷告，让主真的有什么罪都对付过去，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罪，现在的罪，一点一点的，真的是在，我觉得真的是一点一点让我看见，其实连最小的一个罪，我小时候偷我外婆家的那些东西吃，都被提醒出来。还有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其实我要讲，就是我已经来澳洲七年了，可能大家看很多人都觉得，哦，七年你还没拿到身份，就是觉得好像，但是呢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拿到身份，当然有我自己的一些原因，
但是我很感谢主，他知道我这个人的本性，我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需要他在后面 push 我，他要是不打边的话，我就不能往前走。神知道我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懒散，很容易散漫，很容易不警醒。所以神在澳洲这么多年，他好像每一次我要 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神就把他拖走了。好像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换签，我一直开始学生签证，然后工作签证，后面再到学生签证，到现在又要工作签证，好像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些不顺。但是我里面很感谢主，就是借着这些不顺，我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就是借着这些不顺，神让我看见说，他要得着的是我这个人，是要我这个人来认识他，来经历他，他不要外在的那些东西。他要的是我与他的关系。所以我为什么早上那样子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跟神的关系是很远的，因为我要得一些东西神不给我，所以呢其实我可能里面没有自觉的，但是我已经在埋怨神了。可能我嘴巴没有说，但是我的行动已经是表明我是埋怨神的。我今天是被提醒的，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呢神让我看见说我里面这个己是多重，我这个己要的东西真的多过我想要求的。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神给了一些之后呢，我们后面还是不满足，我们还要更多的。所以神接着这上一次那个车祸，就是有点点意外那个事情，开车那个事情，真的提醒我真的回到他的面前，再次存一颗单纯的心在他面前。他要给我们的他一定会给，我们的路都在他的手中，他 带领我们一直到现在，他还会继续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向着他的心，神都愿意给。我觉得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里。我可能有些分享的不是特别清楚，我这个人讲话不是特别的有条理有清晰，但是我很感谢主，我愿意将这些一点点的经历来分享给大家。真的看见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能做到的，其实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够做到，其实都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我真的是也在这边也彼此我们来勉励，真的让我们真的保持一颗单纯向着神的心。当我们的心远离主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的心要的比神多的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安静的在主面前能够多跟他有一些的交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建立一个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很多时候神借着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姊妹们来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我们要感恩。但是更多的神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说，这些的恩典都是出于他，我们最终的源头还是要回到主面前来。当我们在感恩我们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环境的时候，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他的心，你把你的心给他，跟他建立一个真的很亲密的关系，每天都能够活在他的爱当中。就像刚才一个弟兄讲的，我们出我们入他都保守我们，但是前提是当主关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真的顺服在主面前，要悔改认罪，然后继续的来爱主。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真的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怜悯很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交通分享聚会要停在这里，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莫大的恩典，哪怕你今年是平安没有什么事情，那更是神的恩典。任何一个家庭都需要平平安安，都不需要 有大风和大浪。所以我们在述说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心中的感谢和赞美归给我们的神。下面我们跟以往一样，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